现在有一个祷告的请求，我们要为我们中间那个王佩芝姐妹的先生叫做崔武卫祷告。我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先为他祷告吧，好吧？
感谢主。
主耶稣，我们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把崔武卫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为着他在你面前多年的抵挡，向你认罪悔改。我们主啊，我们把他交在你的手中，在这极难的时候，主啊，你怜悯他，你也怜悯王姐妹在你面前许多年许多年的祷告。主啊，我们呼求你，你医治的大能现在按手在他的头上，你医治的，你的宝血从头到脚的洁净他，从头到脚的洁净他，主啊，赦免他一切的过犯，主啊，除掉他生命当中一切仇敌对他的捆绑。我们也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带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权柄以及圣灵的大能，我们斥责一切的黑暗势力、疫情、瘟疫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肺部感染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都要离开他，不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丝毫的占据。主耶稣，我们也要求你，主啊，你的按手进入，你的复活生命的大能进到他的里面去，修复他的身体。主啊，让他的肺部的感染完全的退去。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一切仇敌的搅扰，都要离开他。主耶稣，你的大能进到他的里面去，因着你受的鞭伤，因着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他得医治，因着你受的刑罚，主啊，他的平安，王姐妹的心里面充满平安。主耶稣，我们呼求你，主啊，让他在有生之年能够进入你的救恩，得到你的救恩。主啊，拯救他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信过了萨拉艾罗因呐，一起诺伊过了信过了萨拉一起诺因呐，摩欧罗因呐，艾罗伊过了萨拉一起，主拯救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死亡的灵离开他，斥责疾病的灵离开他，斥责发烧的灵离开他，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崔武卫是属乎耶稣基督的，所有的黑暗势力在他的身上毫无权柄。主耶稣，你拯救他，拯救他。哈利路亚，主差派你的天使在他的四围环绕，没有任何的黑暗势力可以靠近他。主耶稣，我也在这里宣告，我们中间所有年迈的弟兄姐妹，所有年迈的弟兄姐妹都不可以被这些仇敌所夺走。主耶稣，你的大手按手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我们在你面前呼求的人的身上。崔武卫，主啊，拯救他，主啊。邓伯伯，求你来拯救他！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医治的恩膏进入，医治的大能进入。主，我们中间还有怀孕的姐妹，主啊，你也按手在她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影响可以停留在她的孩子的身上，没有任何的疾病的影响可以停留在她的孩子的身上。她的孩子不但不会被疫情感染，而且她的孩子在母腹里面就要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也按手在每一个染了疫情、染了 COVID-19、染了新冠的弟兄姐妹的头上。主耶稣，你按手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头上，你的宝血从头到脚的洁净他们，洁净他们，没有任何的黑暗势力，没有任何的疫情，没有任何的病症还可以停留在他们的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 主啊，特别的求你拯救我们中间年迈的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得着你的救恩，让他们有生之年进到你的救恩当中。主啊，当他们呼求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把他们从一瘟疫当中拯救出来，带进你光明的国度。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我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是我的亮光，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生命的保障，主啊，我还惧谁呢？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不管高山低谷，主我都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必医治我的丈夫，主啊，因为他是你的儿子，你必拣选他，主啊，借着这个环境，借着这个疾病，主啊，你来亲自的来高，你来亲自的来拣选他，恩典临到他，主啊，你怎样恩典临到了我，你也怎样恩典临到了崔五位，让他今天晚上的烧，主啊就退了，你拣选他，主啊，借着这个环境让他认识你，让他相信你，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不仅医治他的肉体上的疾病，也让他在你，让他的生命，他的灵魂被你所得着，他也得着你，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孩子有罪，因为没有把他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是我们的罪，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我谢谢你，我知道你是慈爱怜悯的神，你不是降灾祸的神，主啊，我感谢你，我知道这里一定有你的爱，有你的爱隐藏在里边，主啊，有你的祝福在里边，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主，听我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主你除去崔五位心里的一切的拦阻，主啊，你让他的心来归向你，主啊，你大能彰显，让崔五位的灵魂体都在主你里面得医治，全然的得医治。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的，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余环 Sophie。
下面
余环呢，我来。好，好啊，弟兄姊妹平安哈。所以我们今天进到了继续我们属灵征战的学习。我们在我们大家都进到属灵征战学习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深深的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每一个在这个平台里边来参与属灵征战学习的人，每一位，各位，每一位都是我们自己心里有这个热望，神都知道，神亲自拣选大家进这个平台，所以在我们现在进入学习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圣灵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来开启我们。在我跟大家分享，我们一直是借用这个笔记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回顾哈。在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笔记之前哈，我请大家啊就不用闭眼睛了哈，因为我没有把笔记分享给大家。那我们现在眼前没有这个笔记，我请大家回想一件事情。康麦克牧师，我们在看康麦克牧师的这个视频哈，他的第一讲的题目是什么？大家回想一下啊，谁能想起来，谁自己解开麦跟我们说第一讲题目是什么？有没有人想起来题目？
是使徒性差派吧？
是属灵权柄与使徒性差派。谢谢学军。是的。好，我再继续问哈，大家开动脑筋，大家脑筋已经开动了。如果让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那个第一讲的内容，各位，你这句话会怎么总结那个属灵权柄与使徒性差派那一讲？用一句话总结它的内容。谁有 get 到，谁可以自己解开静音跟我们大家说。
权柄已经给了我们了。
永续弟兄，是的，属灵权柄已经给了我们了。是的， 还有呢，使徒性差派他告诉了我们什么？神让我们用这个属灵权柄干什么？
建立更多的版图，扩大更多的这个，传更多的福音给更多的人。
是的，我听到了不止一个声音，让我们去扩大神国的讲解的版图，传福音给更大的人，更多的人。是的，第一讲就是讲了这样的内容。好，那大家再想，我们现在是第二讲了，第二讲的题目是什么？谁想起来了就解开你的静音，跟我们说第二讲的题目是什么？
辨别属灵权柄与领地。
辨别我们的属灵权柄与领地。OK，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二讲的总结。嗯，大家现在看到了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屏幕哈，我们第二讲的笔记。所以大家有没有我们刚才那几个问题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动脑筋，我们在思考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是说其实这个视频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内容。我们在这个看视频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去展开，然后我们自己也有非常多的收获和得着。哎，当我们把第一课学完的时候，就是这个书先是越学越厚啊，我们有特别特别多的得着。然后呢，书也要越学越薄。就是我们要回顾去看我们学过了的第一讲，他就告诉我们一句话，他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我一定要坚定的要留在我们心里，留在我们心里的，我一定要坚定的要把它做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所以第一讲的内容哈，是使徒性差派。那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学第二讲，我们在学什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它主题是让我们辨识，哎，第一讲说了属灵权柄已经给了我们了，那其实就好像是说有一个那个，就像我们是国王一样，那个权杖已经给了我们了啊，我们拿着那个权杖一划，这个地方就叱咤风云，我说的算。但是哪个国王都知道他自己的疆界哈，他那个领土都是不能别人不能侵犯的，我在这儿说的算，我有斥责的这个权柄，我有保护的权柄，那都哪块领域是我的，我在这个领域上面我能叱咤风云。这个是我神要我们来仔细去看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要仔细去辨别，我到底在哪个地方有权柄，我到底在哪个地方说的算，我在这个地方要，我要怎么说的算，我要怎么做，在我这个疆界里我要做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讲里边的主要内容。那如果看我们的这个笔记的话哈，就是最主要内容就在这儿，一就是辨识我们自己属灵权柄和它的领域，二我们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能做什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两块。那么在我们这个笔记的开头，大家看开头，在这一章里边，其实康麦克牧师是有一个主题的呼召给我们，他不断的重复这句经文。那这句经文总的来，我们就看这句经文最 总重复的 那几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就是要我们去珍惜，我们去盘点我们自己这个疆界，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我们疆界里边做什么，我们要珍惜我们有的这些东西，我们要用它，我们都知道这是故事是出在哪，我们要用它，我们要让它结果子。那同时大家看，我们在这个康麦克牧师在最后在结束之前，他还在强调一件事情，他强调一件事情，叫要用我们的得到的这个权柄和我们得到的属灵的这个能力，属灵征战的能力，要去结果子，要去结果子。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一节这一讲里边哈，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看哈，具体都康麦克牧师都讲了什么，其实内容特别干净。那第一部分讲神造人的目的，其实这就是呼召。神造人是什么目的呢？神造人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神呼召我们用属灵恩赐成为人的祝福。我们再回想一下上一节，我们提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问大家，神赐属灵权柄给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刚才都说了，他的那个旨意是要我们用这个属灵权柄去传福音，去扩大神国的疆界。那在这个地方又在强调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是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生活，岁月静好，不仅仅要让我们用我们得到的属灵的恩赐去祝福人，这个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忘。那同时呢，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呼召，神也给我们权柄，神也给我们能力，所以神赐了我们属灵的权柄，属灵的能力，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每个人都有，而且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属灵的恩赐。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那并且呢，这样属灵的恩赐是神早就已经赐给我们了，圣灵早就已经赐予给我们了，是要我们凭信心去显现的。我记得无论是上次还是这一次，我们的问题里边都有这样的问题，说好，说那我是凭信心，这个属灵恩赐已经给我了，而且我是凭信心获得的，那么我们还需要操练吗？我们一直有这样的问题哈，需不需要操练呢？答案是肯定需要操练。哎，那人就说了，说那都你都已经有了，你是凭信心获得，为什么要操练？大家有没有发现信心这件事情，我们操练的是什么？我们操练的真的不是那个技巧啊，我用什么方式去祷告才能征战，我用什么样的按手方式去才能征战，不是的。我们操练的是什么？我们主要操练的就是那个信心。那我们发现我们经常去问的问题，有的时候在属灵征战里边，我们的恐惧问题都出在我们的信心没有操练足，我们的信心没有操练出来。所以我们操练我们属灵的权柄，我们操练我们属灵的能力，我们是凭信心获得的，其实我们主要也是在操练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这信心操练出来了，真的那些小的技巧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是说，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有这个信心，其次我们知道要操练，尤其是要操练这个信心。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心里还有点胆胆怯怯的，不确认的，我们连斥责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声音都不坚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需要操练。好，那另外呢，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他赐给我们的这些属灵权柄其实都是有疆界的。所谓的疆界就是你看这块封地就是给你的，从这儿到这儿，从那儿到那儿，很具体，你一定要把它看好了。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有疆界的。然后就康麦克牧师就非常详细的跟我们去盘点我们都有哪些属灵权柄的领域啊，一点一点的给我们盘点。那我带着大家用这个笔记去盘点的时候，也请大家不仅仅看这个文字，其实文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说某一方面，大家自己盘点自己，我在这个领域我是王吗？我确认我在这个领域是有信心的吗？就是我掌管的我在这个领域我就能 hold 得住，神已经给了我这个权柄，并且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领域里边征战，我已经得胜了，我有这样的信心吗？另外一个，这个疆界里边都包含哪些内容，我有管理它吗？我有看顾它吗？请大家自己就我们去想一下我们自己。那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领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获得的去我们特别求知，我们去获得的那些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那些想法形成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魂，我们的以及我们的灵，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灵魂体，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疆界，这是我们说的算的，我们自己管理我们把我们自己管理好了，再扩大我们生命的影响力。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是就是我们自己属灵权柄的疆界的话，就有一个问题肯定有人问了那我们如果在生病，我们可以给自己医病吗？大家想，我们可以给自己医病吗？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疆界也不是说第一个因为有一个问题是说优先级就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疆界，我们自己的 所有的灵魂体都是我们自己管理着的，都是我们自己修理看顾的，我们当然可以给自己医病。所以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去找非常有属灵恩赐的人啊，他有医病的能力，他来帮我医，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帮我自己医。这第一个是我自己。第二个，婚姻啊，我们按神的旨意去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婚姻，这个是我们的疆界，而且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嗯，而并且在婚姻里边我们是有权柄的，因为神既然这是神设立的婚姻，既然神设立的婚姻就是神喜悦的婚姻，就是不能拆散的婚姻，就是我要为之去征战的婚姻。我在这个婚姻里边我已经得胜了，不管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我已经得胜了。我们的婚姻是我们的疆界，是我们的领土，是我们做王的。我们的家庭包括儿女，那不仅仅在于儿女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兄弟姐妹。那如果我们的这个影响力能够不断的扩大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疆域里边不断的结果子的话，神还会赐福于我的这个疆域，我的疆域还会扩大，我的家庭还能扩大，我的弟兄姊妹，我的比方说嫂子、姐夫、妹夫，我的其他的亲戚、表姐、表妹，这都是我们的疆界里边的。我们在这个疆界里边营造一个爱的和谐的家庭氛围，我们去看守看顾我们这个家庭，越来越大的范围去看顾我们的家庭，这是我们的疆界啊。所以，我们自己盘点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边，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属灵的权柄？甭管我在家庭里的地位是什么啊，我有长辈，或者我好像不是那种好像特别爱管事儿的人，我在家里边不见得是那么经常说话算数的那种人。但是实际上属灵权柄不在于这个世间的说话算数不算数，在属灵的这个范围里边，我们呵斥他就会退去，我们祝福神就祝福啊，这都是我们要去管理的疆界。家庭啊，包金钱，管理好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务，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管理好它的来源，管理好它的用途，管理好它对我们的意义，它对我们的诱惑啊，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管理的。我们的居所啊，以及我们居所里边所涵盖的物件，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管理的。那在这个居所这一块，尤其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是说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的居所，以及我们居所里边所具有的这些东西物件。我们慢慢的在学习过程中，大家会慢慢的在一些牧师的这个讲道里边，大家就会慢慢的看到，在我们居所里边的物件对我们属灵征战的环境有多大的影响啊，就慢慢会看见了。所以我们是有责任去管理我们自己的居所，以及我们居所里边的物件的，我们居所的环境，然后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世间的工作，以及我们的事工，我们为主所做的事工。在事工里边，我们安安静静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结果子啊，其实我们都看到了，每个人都是有恩赐的，而且每个人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结果子，这个里边没有比较，他有他独特的恩赐，我也有我独特的恩赐。神给恩赐，神也对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神也喜悦我们用这样的恩赐来用来容神一人。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领域。那么另外呢，康牧师带着我们思考是说，那我在我这个疆界里边我要做什么，就我肯定是在这疆界里边我是要做属灵征战的，那属灵征战它具体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做什么。那借用这一句经文哈，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耶顿园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修理和看守。那修理他说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辛勤的耕耘，我们要 让我们自己耕耘我们属灵生命的每一个方面，然后我们要让它多结果子，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去成长，让这些疆界里边都不断的在成长，让它多结果子。那同时呢还要看守，之所以要看守呢，守什么，就是一定是有攻击，会有搅扰，所以我们也要敏锐的在我们这个疆界里边去辨别，有什么样的敌人，敌人有什么样的作为，敌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搅扰。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清楚，不仅仅有敌人，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边，在我们看守我们自己的疆界的时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而且我们已经胜过了仇敌。所以不但我们要看我们有什么样的敌人，敌人有什么作为的时候，我们也要看我们与主同在，主与我们在一起同在，在我们征战的时候，神在做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希望我们在这个征战里边得到什么样的锻炼，我们这也是要看的。所以我们在看守的时候，我们不仅仅看敌人，那我们不能忽视敌人，我们一定要认清有敌人，有敌人的作为，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靠什么征战，我们在靠神征战，我们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征战啊，这个也是我们在看守的时候绝对不能忘却的。好，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我辨别了我们的属灵权柄和领域以外，我们在这个上边还要做什么。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是说我们辨别了我们这个属灵权柄的领域，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属灵权柄的领域里边去做什么，这个目的到底是干什么，属灵征战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说我们要去赐福人，我们要去祝福人，我们要去结果子。好像是等一下可能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哈，大家会看到。实际上属灵征战是不是哪个地方风平浪，有没有港湾，有港湾。当我们在与神的同在的里边的时候，这是属灵征战的港湾。那可是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属灵的生命非常好的人，哎，一直在征战，难道他没有神的同在吗？这是他在征战，那么矛盾吗？与神同在矛盾吗？神在不断的去扩张他属灵征战，他的这个属灵权柄的这个疆界，神在不断的给他新任务，他也不断的不躲在自己的那个舒适区里边，与神同在的那个甜蜜的感觉里边，他不断的冲出去，去征战，去祝福。所以他的征战也大，但是他的获得也大。那神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呼召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权柄、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恩赐，目的是要去多结果子，要去征战啊。好的，那我们不要浪费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好的，那带着用笔记哈，带着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学习的内容啊，我们就到这儿了。那下面我们就是进到回答问题的这个阶段。还是我们已经总结了，我看一下啊，我们已经总结了。我们获得的问题，我们就按照我们现在已经
可以把那个问题发在那个 chart 里面吗？
我来 share 吧。
你来 share， 我调整了一下顺序。
哎，好，
快，
你来，
我来 share。我调整了一下顺序，然后我也会把这个问题的列表，余环你发到我们的对话框里啊，对话那个窗口吧。我调整了一下顺序。那弟兄姊妹们，我为什么调整一下顺序呢？是因为实际上大家会发现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啊，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疑问。但是然后呢，比方说我们第一次学习的时候，哇，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但是实际上大家会发现，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循序渐进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就在学属灵的权柄，所以当我们集中去学属灵权柄的话，它可能会解决我们问题的其中的一部分。 是从属灵权柄的这个角度，他让我有获得啊，他就会解决我这个目的这个问题的一部分了。所以呢，就是在大家的问题里边呢，我们也把它调整一下顺序，我们把跟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内容非常相关的，我们就把它放在前面讨论，其他的也不是不讨论哈。那其他的呢，我们就放在后面，在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补充讨论。为什么放在后面呢？是因为等有一天我们学到那儿了，那个问题会自然就会出来了，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那我就把问题调整了一下顺序哈。那我们现在就看我说的调整顺序就按照我们收到的那个没有按照我们收到的那个时间顺序去排。那我们现在就看第一个哈是 Daisy 朱提出来的问题。Daisy 在吗？DJ 在不在？要在的话你就自己解除静音打个招呼。
哎，你好，我在。
DJ 在，
谢谢
哈。来，那个大家一起和 DJ 我们一起看这个问题哈。DJ 的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赶走掌控在我孩子身上的叛逆的灵？那 DJ 你看了我们这第二讲以后，你现在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哈，就是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还是说你在这个问题上持续上还有疑问？
其实我知道我有这个权柄哦，但是就是说他孩子不在你身边，然后呢我们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个 power， 有没有这个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能力，但是信心还是没有了，应该是。就是信心还没有，就是说他因为不承认他自己有这样的那个叛逆，他也不觉得他叛逆，所以你就好像就是进不去，我觉得是这样。
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吗？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吗？如果说孩子叛逆，那我们的能力就进不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千万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我认为可就是他我的能力不够他进不去，这一切都不为准，最重要的是圣经怎么说，就是神怎么说这个事情就会怎么样的成就。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认为，我们常常没有 take 神的话，我们 take 的是我们常常没有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的是撒旦给我们的谎言，还有我们的感觉。这个就让那个能力，你看我在这个叫什么来着，在不单是在这个征战的聚会，还有就是我们的组织学当中，我已经跟组织信息当中，我也跟弟兄姐妹讲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那个发出来的大能。每一个人神都给了你权柄和能力，每一个人，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不信会妨碍。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相信有没有能力，是不是认为你有没有能力，而是你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你看刚才这个姐妹在谈到的时候，她在讲到说她在那么远的地方，神的灵会超越时空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美国，你们在中国，我好多的时候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就有电流经过，方言就出来了，那个是我的手伸那么远吗？是神的能力。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能力想来跟我们一样的啊，我的手伸不到那么远，所以神也伸不到那么远啊。刚才我们在为这个王姐妹的丈夫祷告的时候，那个神的能力就伸到她的身上去了。所以我在美国，所以大家这些其实很多的基督徒还是把眼目放在这个就是物质的世界当中，所以你的这些认知会限制神的能力的出来。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是我们相不相信我们有没有能力，大家明白吗？然后你的这个问题，孩子是已经成人了，没有与父母同住，大家看没看过这个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个你的属灵的领域 有没有说哦，如果他离你远了，或者孩子成，或者孩子长21岁以后了，你就对他没有权柄了？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嘛，对不对？这个管他七老八十，他还是我的儿子，我就在他身上是有权柄，他就是我的疆界。这些真的是希望大家，你知道在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第一讲你就要得到说我们是有能力的，这个 comeback 的第一讲你一定要学到说我们是有权柄，我们是有能力，你什么都可以忘掉，你记住这句话。第二讲哦，我们的属灵疆界，原来我们在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职场，这些在神把我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有权柄，这就是我们的属灵疆界。神不会给你权柄然后不给你能力的，明白吗？所以这如果你仔仔细细的听了吸收了第一讲和第二讲，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好吧？好
好，谢谢谢谢谢谢沈明牧师。
接下来把这个呀第二个问题，
好，下面一个问题哈，下面问题是 Rebecca 提的问题，他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放置的权威人物，比方说啊，父母、老师哈、老板、政府，这个权威啊，这也是一种权威，它跟我们属灵的权柄是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世界中的权柄跟属灵的权柄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有不同吗？啊，如果有不同的话，是有什么样的不同？怡欢姊妹在吗？
哎，在。
那怡欢姊妹，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圣经上告诉我们，地上的事原是后世的影儿。这个是哥罗西书2:17哈，然后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神在地上呢也是设立了权柄次序，就在我们物质界，在我们生活的领域里边，也教导我们要尊重地上的权柄次序。但是呢，地上的权柄和属灵的权柄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在地上，在这世上，有权柄在上的，可能在属灵权柄里，却是在下边的。这个圣经里边的故事，就是有那个雅各为法老按手祝福，法老是国王啊，可是雅各他在属灵的领域里，他是可以给法老来祝福的。所以属灵权柄是在神国的领域里边，地上的权柄是按地上的一些次序，像我们家庭里边的权柄，就像问题里边提到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属灵权柄的次序和地上的权柄的次序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明姐举的例子，小明姐的妈妈学会了顺服小明姐的属灵权柄。
我来讲吧，这个问题，因为大家要认识到一点，我们人是既生活在物质世界，同时又生活在灵界。我们既在物质世界，又在灵界，所以神让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有物质世界的权柄。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板，政府的官员，对，这些都是在我们物质世界当中 的权柄。所以神说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但是呢，我们又是同时生活在属灵的世界当中。那属灵世界的权柄呀，弟兄姐妹要知道，当如果我们的父母、老师、老板或者是政府官员，他们如果没有信主或者说是信的主以后，但是他们不一定在这个属灵权柄上面是高过我们的，不一定在属灵权柄上面是高过我们的。这就是说地上的地位和权柄跟 灵的世界的属灵权柄是不对等的，不一定是对等的。举个例子，我跟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是雅各当他逃难逃就是去奔到埃及去的时候，埃及的法老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人，但是这个雅各可以为他祝福和祷告。你知道祝福通常都是位高的人向位低的人祝福，但是雅各却为着这个为法老祝福。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这个属灵权柄是不一样。我跟他们举的例子就是我妈在我的生活当中，她是我的权柄，对吧？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当涉及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妈她就知道她要听我的，她自己也知道，她好多时候你来为我祷告或者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在一进入到属灵领域的时候，她就知道我的属灵的权柄要比她高。有的时候我在属灵的事情上跟她说了，如果她不听，然后那神可能会对她有一些的管教。所以在这些当中我妈就知道，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耶稣基督当你看他让他们加拿的婚宴，他妈妈跟他说啊，他们已经没有酒了，耶稣基督喊他的是什么？说妇人，女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不是说耶稣基督很粗暴，而是当进入到属灵领域的时候，耶稣基督要让他的母亲知道他没有权柄来吩咐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所以大家就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在生活当中他又非常的尊敬他妈。比如说他在12岁的时候，他妈妈叫他从圣殿当中离开，对吧？因为他们找了他3天才找到他，耶稣基督就顺服他了。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顺服我们在上掌权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的老板，如果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官员，他们一旦进入到属灵征战，或者说他们妨碍到就是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们是在他们的身上是有权柄。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对着这个人去怎么样，而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属灵权柄破除和斩断，或者是驱逐这个捆绑他们的黑暗势力，或者说是释放他们啊，这些都是就这个。如果大家明白物质世界的权柄和属灵世界的权柄的不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吗？
嗯，好的，谢谢小明姐啊。Rebecca 在吗？
我在。非常感谢小明姐的讲解，很清楚。这样的话我就明白了，非常感谢。
好的，谢谢 Rebecca 的反馈。Rebecca 也提了另外一个问题哈，在一个不信主的丈夫和一个信主的妻子组成的家庭里，如果丈夫反对孩子信主，妻子该如何反应？妻子该如何反应？其实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其实妻子该如何反应，我们分两个层面说。第一层面就是说，对这件事情，对孩子是不是要信主这件事情，我的信心，妻子的信心怎么样？这件事情最终我们该不该坚守？这是他反应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说，那我该怎么做？作为妻子，我行为上，尤其是我对我丈夫或对我孩子的行为上，我该怎么做？其实他的反应是包括这两部分。那如果我们说第一部分，丈夫反对孩子信主，那孩子到底要不要信？这个反应是没有第二个答案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孩子必须要信主，而且这才是他蒙福的根基。而且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热切的求，我们叩门，主就给开门，这个孩子一定要信主，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定的，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在行为上，我们该怎么做啊？其实我在大家好好仔细想想我们自己哈，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了绝对信心的时候，可能我们反而在行为上就没有那么抵触，没有那么攻击，没有那么急赤白脸的就非得怎么样了，反而是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 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们也不太确定的时候，我们在行为上反而更着急。就比如说这个孩子信主的这个问题，我坚信我的孩子，我坚信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求，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也坚信神一定会开启他，甚至会开启我的丈夫，神会得着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如果我都坚信，我真的是坚信这件事情的话，那我知道神有神的时间表，我真的坚信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啊，我就必须得要阻止我丈夫这么说，我必须阻止我丈夫给我孩子有这样的输入，反而我们就没有这么急迫了，我们反而去祷告，我们为他祷告，我也祷告说，神你希望我怎么去做，我现在如果想改变我们家里现在这样的氛围的话，我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我是不是会成为一个阻碍，我怎么样做能更有利于这件事情，我踏踏实实的就做神要我做的，一步一步的去做，因为我知道神掌管时间表呢，到了神要他信的那一天他就信了。如果这样的话，反而我们就没有那么急赤白咧的啊，我非得要去谴责我的丈夫，然后会导致家庭关系的紧张啊，导致丈夫也不接受，我们的孩子也不接受。所以说行动上反而用不着那么的急迫。那行动上怎么做？神给我们的疆界在那个家庭那一块，神是怎么说的？让我们用爱用和谐去经营我们的家庭，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让我们分辨什么样的灵现在在阻碍我的丈夫，在阻碍我的孩子，我为这样的事情去征战，让我去看什么样的契机圣灵更能够，什么样的环境圣灵更容易进来光照我的孩子和我的丈夫，这是我们要去做的。好，这个就是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小明姐，小明姐
那个首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过的一篇信息，就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如果你听明白了那篇信息的话，你就知道在这个不信主的丈夫反对这个孩子信主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一场属灵征战啊。所以如果你就说哦，我就要带我的孩子去，所以我就跟老公对着干，你就中了仇敌的圈套，然后这个撒旦就会在你和你的丈夫之间发生很多的冲突矛盾。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你的炮火根本不是对着你的老公。通常不信主的丈夫而且非常的反对这个你信主还有你的孩子信主，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情形的话，你要知道丈夫实际上是被一种悖逆抵挡神的一种黑暗势力，一种 spirit， 一种灵所捆绑。你呢是有权柄的，因为我们已经讲到第二讲，你知道你是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孩子身上是有权柄的。但是你的权柄不是冲着老公去跟他两个吵架，那就傻了，那就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你的权柄是你要在祷告当中破除和斩断一切捆绑你先生的顽梗抵挡神的黑暗势力，破除和斩断对他的捆绑，而且释放他。因为在神说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释放，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你的先生进到耶稣基督的国度和救恩当中。同时这是在灵的世界你在做这样的征战，但是在同时在生活当中要非常的爱。神给了我们一个武器对着人，就是爱，尤其是先生尊荣他，包括他不让你反对你的孩子信主，你都不要在语言上和这个行为上面给他有冲突，而是主啊，我今天想要跟我的先生说我要带孩子到教会去，你先在神的面前破除和斩断这一切悖逆的灵，驱逐啊，用你的权柄做了这样的祷告以后，然后主啊，王的心都在你的手中，我今天想带我的先生带我的孩子到教会去，主啊，如果在你的心意当中，在你的时间当中，你就让我的先生说可以，如果不在，你
如果不是他的，不是时间，你要让我学顺服的功课，主啊，他说 no， 他说不可以，我也顺服，但是他的心在你的手中，主啊，我坚定的仰望你，你要用你的权柄和能力来对准那个后面的黑暗势力，就是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说出这样的事，实际上是那种悖逆抵挡神的灵对他的捆绑，他只是成为撒旦的一个出口，然后所以你要对准那个后面的黑暗势力，然后另外一点，你要用爱的炮火对准人，就是爱他，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让我的先生一看到说，哇，自从他信了主以后，你看他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以前他是强势的，以前他是碎碎叨叨的，你要用你的生命的改变和你的爱还有对神的信靠来处理这件事情，明白吗？这里面不单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还有权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讲属灵征战，因为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一碰见这样的事情，他就去跟老公干去了，他的眼目就对准老公，实际上 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些顽梗抵挡神的 spirit， 是一种灵对这个老公的捆绑，他成为这个老公的代言人。但是为什么这个老公有这样反对，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思考一下哈，我对这个妻子完全不了解，但是也要思考一下，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有没有爱，我们有没有荣光，我们有没有更加的顺服尊荣先生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好吗？
嗯，好，谢谢小明姐。好，那我们往下走哈啊。Rebecca 的问题，一位姊妹的继母信主也得了方言，却反对这位姊妹对方言有渴慕的姊妹向主求方言，这位继母算是这位姊妹的权威人物吗？这位姊妹该如何反应？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 Rebecca 有讲述一位姊妹哈，这个弯其实冒的绕的还蛮远的。 Rebecca 讲述一位姊妹和她继母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其实呢是等听来像是这位姊妹讲她继母跟她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又被 Rebecca 给转述过来了哈。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想问的是，这位姊妹的继母为什么反对他获得方言，甚至我们也可以问，他是反对吗？还是他在这位姊妹求方言上边有不同意见？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这样哈，要回答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办。那如果要就回答说继母是不是这位姊妹的权威人物，其实我们刚才都已经回答了，属灵上面的权威跟我们在世界上的权威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的继母是不是他的权威人物呢？可能是可能不是在属灵上那至于他们这个继母跟这个姊妹他们之间属灵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太清楚Rebecca 你很了解吗？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姊妹呢，他跟我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他那个继母得到方言以后，刚开始得到方言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对他帮助特别大，就对他继母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据他继母自己说帮助特别大。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继母就不再操练方言了。然后这都已经过了很多年，结果现在呢，我这个姊妹是特别渴慕方言，然后可能是跟她继母聊天的时候提到这件事儿，然后她继母说你不要去求方言，你不要去求方言。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她为什么反对，或者说为什么拦阻这个姊妹去求方言，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说她自己已经不再操练方言了。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的人得到方言以后，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教导，所以念一念的就我在说什么呀，我跟大家讲过嘛，讲方言的时候有一个枯干期，就觉得说我每天哒哒哒哒哒在说什么，然后后来很多的人 因为没有教导也没有训练，没有，所以他就把方言放下了，所以他就觉得方言没意思啊，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呀，有可能的。但这种情形的话，那么如果这个姐妹我在想到说因为有的人也在也到我这里来，刚刚信主，生命还很那个的时候，小明姐你为我祷告，我要得这样的恩赐，得方言的时候，我其实就没有感动为他祷告，我说你还要多多的，你还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所以关于这个事情的话，就说有两个情形，刚刚看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这个姐妹她在属灵上面还比较浅，她的继母希望她能够多多的在真理上面扎根，还是说他的就是，那如果你刚才讲到的这一部分的话，那他继母可能在这个方言的认识上面是有一些的错误，那么我觉得这个姐妹不需要去给他的继母发生冲突，但是呢他可以继续的向神渴慕，向神求方言。然后那个呀，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回答。嗯，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小明姐，谢谢。
嗯嗯，
好的好，那我们往下走哈。温妮莎提的问题哦，也是方言哈。之前有位姊妹渴望得到方言，向另外一位属灵长辈求问，属灵长辈就打算给她按手祷告求方言。请问属灵长辈就属灵权柄按手祷告就可以使对方得到方言吗？嗯，那小明姐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呀，但是是的，也可以说是不是的。为什么那个其实在这个得方言的当中，因为我为许多的弟兄姐妹祷告，就是当然都是在电话上祷告，许多的人都得到了方言，甚至许多的人就是在我们的敬拜和祷告当中他们就得到了方言，但是也有人我为他祷告了他还是没有方言，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人的信心啊。那以后再讲哈，这个方言什么是属灵权柄，什么是属灵生命，这个咱们听了第一堂课了以后，这种问题 suppose 不应该出来了哈。那个但是有一种情形，就是说这个人他的 receiving 他的接收能力是怎么样的，因为有很多人不信啊，因为那个不幸，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你知道医治恩高能力都降下来了，真的是，如果你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你都会看到那些能力恩高医治都降下来，但是有许多的人他没有那个信心来承接啊，他就没有收到，那他就没有收到属灵的，所以说这些事情缺在乎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这个姐妹她在祷告的时她的这个信心是不是能够承接，因为我跟弟兄姐妹祷告，你看比如说像我们中间的 Judy 祷告了，其实很短的时间神跟我说她有方言了，我就停下来了。 Judy 在见证当中她都讲了，她说她才祷告了一会儿，她就跟我说已经有了，对吧？我就跟他讲说你已经有了，然后呢但是这个方言他隔了几天才出现的，这个 Judy 才出现在他的里面。但是有很多人已经有了，但是他的不幸会漏掉，大家明白吗？会有一种这样的情形。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形是有的人，有一次我为一个姐妹祷告，她那个没有方言，然后神就告诉我，她说她用她的语言，她曾经用她的口讲了许多冲撞她教会属灵权柄的话，所以她的口被封住了。所以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你要到神的面前去为这个事情认罪悔改，悔改了以后神一定会把方言赐给你。所以就如果说你的，其实不要说属灵权柄按手祷告，就是一般的人，神可以借由任何人做事情，不一定说是属灵权柄按手祷告才行，其实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按手祷告，其实做工的不是我们，而是神的灵， 但是好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流失掉，我们觉得没有啊，没有啊，我怎么还说不出来？你的那个不信就让你结不到。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有一些的，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比如说这个姐妹神需要让她对付的事情，那她对付了以后，然后她才能够得着方言。因为以前她在这个用语言冲撞了教会当中的属灵权柄的这些事情，她需要认罪悔改，神需要对付她的这个事情，她的方言才能出来呀。方言是各种方言各种恩赐当中最初级的一个恩赐，应该是只要你在信心当中承接，应该都是可以得到的，好吗？
好的，谢谢小明姐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哈，我们要加快了。
OK，
那我们就看下一个问题，也是 Vanessa 的哈，是说我列举了这么多我们的这个领域和疆界，那以上这些领域是按优先次序排列的吗？那我们快速回答这个问题啊，康麦克牧师列的这个没有，他没有按优先顺序。但是呢，你看，就像Vanessa提出的问题，当我们发现有冲突，当我们有限，我们觉得哇，时间精力所有东西都有限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优先顺序，对不对？是，那是，可能就是在我们不同的状况下，不同的时候，我们要处理事情的时候，那的确是神首先这个优先顺序。如果我们一定要讲有是优先顺序的话，不是我们要去排的优先顺序，是我们要看神想让我们先做什么事情，想让我们放下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求问神的话，可能神在这件事情在这一个时期会给我们一个旨意，是说哎，你先关注这件事情，你先把那件事情放一放。用我们人的话说就讲，那就是说此时可能对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状况下会有不同的优先级的排序。但是我们再去仔细来考虑这个优先级的问题哈。那么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人呀，我们非常有限的时候，我们总想做选择，我们总想做排序。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神说，比方说就举例子哈，说我现在是照顾家还是去做我的事工好，如果神现在给我的旨意是说我现在先放开我的事工，我先去照顾家，照顾家更重要，难道就说明事工不重要吗？就说明优先级是我的家庭胜过我的事工吗？不是，神不是这么说的，神是使 万事互相效力的，只是说神看着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如果暂时把精力放在家里边，我们暂时让事工缓一缓，那么是还没到呢，将来到最后显现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在成就所有。就所以说对神来讲，如果我们在神的心意里边来讲，真的不是那么有限，是说我就关注在我的有限里边，关注我的冲突里边，我一定要把它排成一个优先级。其实不是这件事，就是神的旨意，神现在让我重视和关注哪件事情，我就关注另外一件事情，必有安排，他必有造就。那是放下来的事工，可能回过头来我在照顾家庭的时候，我又得到了非常多的获得。那个我个人就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在照顾我家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灵命有了很多的变化，我通过照顾家人的时候，我也对人的一些情绪有了非常多的认识，然后回过头来我会发现在施工里边我又有了一个新的领域，我可以拿着我在照顾家人时候的这些经验再回去去做施工了。所以这是神奇妙的一些作为。没有在神看来没有那么多的是冲突哈，就是说啊，是不是这件就不重要了呀，不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们要聆听神的心声。好，那 Vanessa 可以吗？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好，可能 Vanessa 不在哈，那我们就继续。
我补充一点点哈，就是当我们向神求问的时候，神可能给我们的答案是不一样的，这要看我们所处的生命状态和我们的具体情况。就比方说我可以打两个经文哈，当一个人他的家里是一团糟的时候，他要去做服侍， 神可能给他的回答就会是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顺服，凡事庄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管理神的教会呢？是不是？可是另外的一个情况下，有可能神却会给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状况，神可能会说马太福音的这句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加给你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求问，要看自己的情况，神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就像米尼萨问的时候，他说感到很多时候感觉到有冲突，就是当我们感觉有冲突的时候，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到神的心意里。当我们进到神的心意里的时候，像主耶稣说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说，主耶稣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平安。所以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啊，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到底如何。哎，好，就补充这些。
好，谢谢玉环姊妹。好，我们往下走。这是一位弟兄或者是姊妹哈，我们只有他的网名提出来的问题。当我们重新拥有了神所赐的属灵的权柄，每一个人都可以给其他觉知信主的弟兄姊妹进行洗礼吗？小明姐，我们其实大家我们在会前都是也有讨论的哈，对大家提到的问题。那小明姐给我们的答案是说，其实如果要说在极端情况下，假设是说这个时候在很极端的情况下啊，这个人马上就要过世了，或者是说我们在荒郊野外，运在一个孤岛上了，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资源来去受洗，那么是的，我们奉主的名是可以给其他弟兄姊妹施洗的，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活中哈，神也很重视属灵的权柄和属灵的位次的。在我们能有机会在一个教会里边请牧师给他受洗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的去教会请牧师给他受洗。这个回答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回答又是一个 yes or no 的一个回答。属灵的征战是借着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表现为一个接着一个的，还是一直持续进行的？小明姐，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吗？我觉得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里边是有很多深意的，就是关于属灵征战是在一个接着一个进行的，还是一直持续进行的。
我觉得这个属灵征战的属灵征战是我们在地上的岁月当中，我都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们都在战场上面啊，我们都是在战场上面。所以属灵征战，其实我以前刚刚进入属灵征战的时候，就是面对着这个鬼父的弟兄姐妹，我就在想什么时候结束啊，我好过这种安息的日子。但是神后来就把这样的想法都给我挪掉了，就是你一生在地上的一生，因为全地都在那恶者的手下，这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你是这个相当于，如果这个是日战区的话，你是八路军，你就不要指望着说你在地上的日子是在这个太平当中，但是平安是在你的心里面。征战的意思是一直都要有的，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有属灵征战的意思。比如说这个征战的发生，你就不要想到我的老公好烦呢，他反对我的儿子信主，这就是属灵征战嘛，对吧？你爱你的老公，但是你的炮火对准后面的黑暗势力啊。任何的地方有嫉妒有纷争，就有撒旦的作为。这个雅各书的3:16当中讲到一点，所以属灵征战啊，不是说是那个我跟弟兄姐妹讲，是我们在地上的一生，不是在操场，不是在舞场，不是在会场，是在战场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的，一直都在持续的进行。但是我要请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问题也正好就回答 Amber 就是这个真灵的这个问题。他说小明姐说一直在神的同在当中啊，在这个至圣所当中，至圣所是没有征战的，那什么我们如何在征战的同时又进到神的安息吗？是的，这个境界就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进去的，因为我们要一直都在神的同在当中，就是一直在神的同在当中，意思就是什么？大家不要，因为我看到，因为我经过灵恩的时候，经过灵恩派的这个时候，我就也注意的看哪些地方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吸取他们的长项，避免他们的短项。有好多这个就是在灵恩的弟兄姐妹，就是夸大了仇敌的作为，什么都是仇敌的攻击。啊，我不是说仇敌不攻击我们，我也不是那个没有经过属灵征战的训练的那些人，对属灵征战是对仇敌的作为的一个忽略。我们是知道他的作为，但是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神的上面。就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这个同工，我们三位他们三个被呼召出来来带领这个征战小组的时候，他们。这个 Sophie 生病了，余环生病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有很多的人就啊，你看征战有多大，搅扰有多大，但是我在神面前的看见就是主啊，这是你给他们的什么功课？哦，教师考试合格证书要发给他们之前的一个考试。你知道，就说这个不同的就在于说，你不要光看到仇敌的那个作为，你更要看到神的那个层次。因为如果不是神的许可，这些东西不可能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许多的人最先的开始的时候，哎呦，就只能看到物质世界的层面，就看到哎呀，余环的身体也不好了， Sophie 的身体也不好了，哎呀，就看到这个层面哈。但是我们后来进入到属灵境界，哇，只有仇敌的攻击，哇，这个搅扰太大了，或者怎么样。但是要更高的看，就是要看到神的心意，就是如果神不许可，这件事情不可能临到他们身上。神许可，主啊，你要让我们学什么功课，或者你在干什么，主你在干什么，你要让我们学什么功课，你要让我们怎么反应这个。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因为进入到属灵征战以后，有的弟兄姐妹是从来没有有属灵征战的教导，也没有属灵征战的意思，所以进来了以后要更多的是，我们不是不知道属灵征战，但是我们的眼目要一直注视在神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不要夸大仇敌的作为啊，就好像什么都是属灵之难，什么都是攻击，什么都是搅扰。然后当你在一天到晚觉得哇，这个都是搅扰，你看比如说今天在这个群里面的这个姐妹，她又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的肉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和攻击，就是在仇敌的作为上面嘛，对吧？啊，我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和攻击啊，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属灵权柄太小了？是不是黑暗势力太大了？这些里面这些问题当中包含着他就是心里面一个非常大的惧怕，就是有惧怕的灵嘛。你的神好像掌管不了你了，你的神没有看过你，所以撒旦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其实我希望弟兄姐妹的眼目，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是的，我们一生都在这个在地上的一生当中，我们都在持续在属灵征战当中。这个属灵征战的意思一定不要放松。所以看问题的时候，我老公反对我，我看到的是后面的黑暗势力，我要付出用权柄来斥责他离开。但是我的心和我的灵眼是一直在至圣所里面啊，就是一直在跟神的相连当中。然后但是至圣所里面又要在这个里面，我又要跟弟兄姐妹讲，密契派它有一个短处是需要我们避免的。因为许多的密契派的人，他们就喜欢在神的面前做美人做心腹，
但是实际上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生命当中有两个身份，所以这就是有一个敬拜的诗歌叫做心腹战士。你既是心腹，你又是战士。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三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还要出到营外救他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你不能光在至圣所里面，你还要知道你还有一个身份，是出到营外救他去了啊。这个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你因为我们在物质的世界当中，我们是不可能同时在这个地方然后又在那个地方的。物质世界的肉体，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那个属灵的身体之前，我们不可能同时在这里又在这里。但是在灵的世界当中，你是既可以在至圣所里面，你也可以跟耶稣一同出到营外去征战的。所以在神的同在当中，对啊，神差遣我们与他去征战的时候，哪个时候神没有与我们同在？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做，包括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包括我去医病赶鬼、医治大麻风、使人洁净、传讲天国的福音，任何的时候神都与我同在。所以那既在至圣所里面又在营外征战，是可以同时发生的。而且这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两个身份，你就是心腹战士，这一点都不矛盾，好吧。然后神的同在是否是一种最高级的征战？我不太明白什么叫做最高级的征战。你要进入到我们属灵征战，为什么有的人惧怕？是因为他们没有进入到神的同在中，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而看到的都是仇敌对我们的攻击，仇敌对我们的搅扰。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像这些问题，一定要处理的是我们里面的惧怕和不信。这是我有一次在祷告会的时候我领受，我们中间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每天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惧怕的灵和不信的恶心离开你，不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丝毫的占据。主耶稣从天上降下来信心来充满我，喜乐的膏油来膏抹我。所以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形当中，你就不会觉得哇，仇敌的黑暗的势力太强了，我们的生命的势力太弱，这些都是仇敌的诡计，仇敌的谎言，好不好？
好的，谢谢小明姐，一下子回答了三个问题。
对，然后另外有一点哈，如果说是不是会在这个征战当中，有的人会受到仇敌的攻击啊，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不要得出来的结论，你看得出来的结论是不是啊，我们的权柄太小了，或者黑暗势力太强了，我们的生命太弱了，到神的面前去说，神啊，在这些当中，你要让我学什么功课？如果有功课，通常是我们没有行在圣灵中，或者神就要让我们就像练武打的时候一样的，先挨一些的拳，挨这些拳是为了让我们行在圣灵当中。如果我们因为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虽然靠圣灵得生，但是还是没有靠圣灵行事啊。有的时候当你没有靠圣灵行事的时候，你是有可能被仇敌攻击，但并不是因为你的权柄太小或者黑暗势力太强，而是神要让我们学功课。学什么功课？行在圣灵中，好吗？
好好，谢谢小明姐，所以把Esther 的问题也都回答了。好，我们还剩一点点时间啊，快速，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多了，把剩下的张永旭弟兄提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特长啊，我们不都是学医的哈，我们去看病，这个是不是我们跨越了自己的这个界限？那我们看了这个学了这个属灵界限的讲解，我们就知道了哈，我们属灵上边的神给我们的恩赐，跟我们在人间我们的那些专长，其实这是两回事了。主耶稣基督是木匠， 十二属土里边有渔夫，有这个那个的，有税吏，但是实际上主给了他们去医治的这个恩赐和能力，那就是他的恩赐，他就是能医治的，没有越界，这是神给我们的属灵上的恩赐。或者说是不是神在看病，我们只是神的，神只是透过我们，我们只是神的眼睛，遇到问题让神去做。神会与我们同在，但神也要通过我们做事情，神也把这个权柄去赐给我们了，我们也要去做。目的是威慑邪灵，使之害怕，就像创世纪摩西给法老了。遇到问题就是弟兄，你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我们就让神去做，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儿做一个威吓的这个作用就可以了，你是这个意思吗？永熙弟兄在的，刚才还听到他说话。
没关系，你就按照他的这个字来回答就好。
其实我想说，对，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是其实是发现问题，然后完了就是把神引上来以后呢，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就解决这问题了，因为我们的确没有。就像那个法老，当时那个摩西的法老跟前，他说我连话都不会说，我怎么可以去把这些人赶带出来呢？就是说你就去做就行了，是不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是神在做工，当然我们可能也得有这样一种信心啊，就信心首先是这样，但真正就是在里面做，就是我想把这个非典，把这些 SARS 赶走，但实际上我有信心，这个事情就成了，可能是。但是实际上就是具体我让这细胞怎么来工作，其实不是说是属于人的那种人能做成的事情，可能是这么意思，我觉得啊。是不是这样说我就容易明白一点，我觉得如果真是让我去搞，我就觉得可能那就是说人可能一半，就像那个小明姐说的，其实我们如果是真是要是信基督以后，信仰基督以后呢，我们就已经不是完全的人了，我们就属于已经一半是灵一半是人了，就是这样。就在这种状态我们可能会就是交托给这个神来做这个事情了，是不是？那行，我给你治好了，就治好了，就可能就好了啊，是可能是这样。就说你可能不用学，可能你就会，因为这神做的事情，当然神什么都能做成，所以这一块我觉得
对，是的。那个因为你还发现没有，耶稣在医病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这个是骨伤科的，这个精神科这个内科这个外科，在他那里全是，就是他就是一个像电脑，如果你这个电脑坏了以后，他来给你 default， 就是恢复到出厂的时候的状态。
这个我插一句，就是
不进去了，好吧？
对，
所以
我想插一句啊，这个原来就是我一次滑雪，然后把胳膊摔断了。胳膊摔断以后呢，这个锁骨也断了，就看上去必须用外科医生这个手术打开，然后完了做的钢筋或者就做电钻什么的，然后再开始用这个传统的那种西医方式的治疗。然后碰到了一个人，当然这个人就是中医啊，他说我让他好就好，我让他怎么着，你就相信我就行了。我说我不相信，我确实不能没办法相信你啊，如果让你去做的话就麻烦了。那如果说遇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也应该祷告，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神灵来治好这个胳膊的事情呢？
当然了，连死人都可以复活，对吧？主耶稣也没有问题的，神的灵什么都可以。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这样的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在用物质世界的框框条条来思想属灵世界的事情。在神真的是超越时空，神的灵超越时空，而且做事情根本不是我们在做。你一定要知道，你是手套，我能够按手在人的身上，这个人就得医治，这就是手套。其实真正做事情的是神的灵，而神的灵是超越时空的，好吗？好，
好。好的，那后面几个问题是关于按手祷告的，玉环姊妹在上次聚会的时候也都已经回答了，然后永续弟兄还提到了关于这个红十字的那个问题哈，小明姐也卖了一个关子哈，那我们就以后等着我们再进到民数记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我们再细听分说。那还有张弟兄的两个问题是关于三位一体和旷野里边的哈， 我之所以把它放在后面，是因为正好我们就时间不够了哈。跟我们的属灵权柄的这个话题的呢，稍稍的隔得远了一点。我们日后有机会再一起来探讨这几个话题，好吧？好，那时间上哈，快我们到了结束的时间了。在结束之前，我们跟上次一样，我们还是请大家思索几个问题。我把这几个问题呢写到了我们的对话框中。这几个问题用来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从现在一直到下周，我们看第三个第三讲的之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去思索我们这第二讲的一个问题。那希望大家就着这几个问题哈来思索，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怎么把答案都写出来了？我看会配似的我自己的那个，我把答案对，那我们就一起就着，那是我的答案，也不是
没有啊，我们看到的不是你的答案，我们没有看到你的答案。我们看到的
有那么几个字是我写的啊。总之吧，对，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请大家尤其是思索一个一个的对照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权柄的领域去盘点，我自己在这个领域我修理的如何，我看守的怎样，我还有哪些工作可以做啊？我有没有警觉有仇敌的行为，就像刚才小明姐跟我们说的似的，仇敌在攻击我的丈夫，那个悖逆的灵，我有没有警觉仇敌的作为？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看到神与我的同在，神给我的这个权柄，以及像刚才我们跟张弟兄我们一起探讨的神在后面做事情啊。那我去好好的按照这个家庭啊婚姻啊金钱居所去盘点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实战。另外一个呢，我们在盘点这些领域的时候，尤其想请大家思考一下，我在这个领域我对我自己属灵权柄的信心到底有多大，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我自己去观察一下我自己的信心，我信心足够吗？我的信心如果有的话，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盘点盘点。那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在每一讲都想问大家的，都请大家思考，通过这一讲我在属灵征战的实战上我又得到了什么样具体的指导，那个有一点点就可以。然后如果我们每一点我们都有那么一点点的实战的一些指导，那么慢慢的我们属灵征战的能力就在提升，好吧？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留的思考题。我们下一次呢就是下一周是我们观看录像的那一周。那下一周我们观看的内容呢还是康麦克的这一系列的讲，是第三讲是如何运用属灵权柄，这个是我们下一次的内容。好的，那我们的就着我们的时间哈，我们的这个Q&A 哈就到这里，看看小明姐还有没有补充。
我希望在进入到属灵征战的弟兄姐妹哈，就因为这也是神给我们，我从神那里来的领受，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每天你现在至少每天这样的祷告和征战，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一切惧怕的灵和不幸的恶心离开你啊！因为这一点上非常的妨碍我们属灵的权柄的使用，属灵能力的彰显，好吗？不要惧怕，眼睛要专注在神的身上，不要一有仇敌的攻击，哎呀这个仇敌的这个搅扰太大了，我们的能力太小了，不是，是你的信心，还有你听了仇敌的谎言。刚才另外有一个姐妹在 chat 里面问问题，是如何分辨是神的管教还是仇敌的什么仇敌的攻击？这个其实，如果有仇敌的攻击临到你的身上，也是神要在训练你。所以仇敌的攻击通常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破口啊。所以呢，你要到神的面前去说，主啊，求你光照我，到底我在哪些地方
有破口，以至于仇敌可以攻击我。神可以，神就使用这些仇敌的攻击来管教你。如果没有神的许可，这些是不可能临到的。如果临到，神啊，你要让我学什么功课？我到底在哪个地方有了破口？有许多的人的心里面的苦毒、怨恨、不饶恕，这些地方藏。为什么神说要叫我们赦免和饶恕？你进入到属灵征战，这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情。第一步要做的是赦免和饶恕啊，所以这些生命当中的这些东西要好好的清理清楚。所以这个分辨，你到神的，其实你也不需要去分辨，因为仇敌能够攻击你，一定是有神要让你学的功课。所以你不要去仇敌那里去搞，你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来光照我，到底我这一次被仇敌攻击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让我学什么功课，你要让我怎么样反应，好吗？
好的。我看到还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在举手啊，我们可以这样吗？我们还有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结束祷告之后，如果各位弟兄姊妹还有问题的话，刚好我们同工和小明姐要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留下来继续再探讨。那么我们就是规定的时间，我们就到现在就结束了。小明姐，其实刚刚你有跟大家提醒到关于我们的信心，关于我们的惧怕这件事情，正好我们最终要有一个结束的祷告，要不要请小明姐你就带着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宣告？
好的。
我
要把我的摄像头关了啊，我祷告的时候我喜欢就单单在神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都在侧耳垂听我们中间的分享和交通，主啊，弟兄姐妹心里面的问题，主啊，你来亲自的回答他们，你来高摩我们的语言，让这些话是从被你高摩以后能够进到人的生命当中。主耶稣，我也在这里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弟兄姐妹，在信心当中承接主耶稣从天上降下来的洁净的恩膏在我们身上，驱除掉一切仇敌的谎言，驱除掉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肮脏污秽败坏。主啊，降下饶恕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赦免和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主啊，降下得胜的恩膏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靠着你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也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惧怕的灵要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不幸的恶心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出去，再也不可以来搅扰我们，再也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据。主耶稣，按手在你每一个征战的勇士的头上，主啊，宝血来洁净他们，圣灵来充满他们，主啊，赐给我们属天的信心，让我们在你的信心当中承接你对我们的装备，承接得胜者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你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在信心当中领受，我们也在信心当中承接那属天的信心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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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领受，
阿们，
阿们，
阿们。
好的，好的。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正式的时间就到这结束了。